在1992年开始的这个海外校园杂志的这个机构这个20多年来一直在美国服侍各地的中国的学生学者很多人都看过，我相信很多人也因着这个能够认识我们的主相信我们的主，实在很有果效。那今天呢，我们特别请他来到我们当中我在还没有认识苏牧师之前呢，我是先认识他的父亲。因为他的父亲是我中学的老师那他父亲母亲呢，在自己家里面呢开了一个药房也还不小的药房所以他本身等于是个药剂师对于药非常的熟悉然后呢，我认识了他的弟弟苏文安。以前我们在高中的时候呢，是同一个学校的团契的同工那后来我就认识苏文峰牧师。那苏文峰牧师他自己本身是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的1969年，然后呢70年开始在台湾校园福音团契校园团契负责文字工作担任校园杂志的主编如果你们从台湾来，我相信很多基督徒都看过台湾的校园杂志那然后呢1980年他到美国来在宾州使者协会负责那边的文字工作，主编使者杂志我也问一下，有谁看过使者杂志的也有不少感谢主所以他也在那边主编使者杂志有12年的时间后来到神学院去读书，然后呢兼任宾州南城教会的牧师。92年就回到洛杉矶跟郑其英他的师母一同创办了这个海外校园杂志。那这么多年来从他开始侍奉到现在有没有40年了？有40多年了都很忠心的侍奉是我们很好的榜样今天很高兴他来到我们当中。他自己呢有8个兄弟姐妹其中有5个是传道人他们一家都非常的敬虔他的父母亲都是非常敬虔爱主的长辈实在是很好的榜样那我相信他有很多可以跟我们见证分享的。我下面就把时间交给苏牧师。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很高兴今天晚上能够在这里见到许多的老朋友老前辈像黄沃书长老林长老还有许多弟兄姊妹。我知道很多人是海外校园的作者像我们赖乃杰姊妹是我们海外校园的作者很多位是海外校园的读者每一次有机会见到海外校园杂志的作者跟读者，我都非常的高兴。因为以前可能是一个名字，但是现在能够亲眼见面，能够交谈，能够彼此交流是很美的一件事情。那在这20年里面我常常有时候去带领聚会的时候，最多的人会问到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上帝是全知全能全爱的，为什么他容许这世界有这么多的苦难？我相信这是我们在座很多人，也是很多基督徒都会问的一个问题，为什么上帝容许这世界充满这么多的苦难？无论是天灾人祸，无论是风灾水灾，无论是战争，或者是像现在叙利亚、埃及、中东这些地方有这么多的战乱，这么多无辜的小孩受害，这么多的难民逃亡，为什么上帝不阻止这些苦难的发生呢？为什么呢？我相信我们都会问这个问题。那各位都晓得，今年3月的时候，奥斯卡的金像奖里面华人很高兴的是李安得了最佳导演的奖那另外一部电影呢叫《悲惨世界》，我相信很多人可能也看过他得了3项的奥斯卡金像奖。在这一部电影里面，我相信各位可能以前读过这个小说或者听过有关这个小说，他就是在面对这一个问题，面对我们刚刚所讲到的这个问题，为什么上帝容许这么多的苦难存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悲惨的世界里面，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悲惨的事件发生呢？为什么有这么多受苦的人呢？而且为什么上帝不阻止这些事情发生呢？到底圣经给我们的答案是什么？ 到底我们基督徒如何来面对世界上充满了苦难这一个现实的问题呢？去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各位都知道，中国的作家叫莫言，他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其实他不是第一个中国人得到的，2000年的时候，一位作家叫高行健，他也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不过因为高行健他原先是用法文写的，而且他已经入了法国籍，所以呢，他就是在中国不算是中国作家哈，所以莫言算是第一个中国籍的作家得了诺贝尔文学奖。那各位如果看莫言的作品啊，我几乎他每一本小说每一个作品我都看了啊。如果各位看莫言的作品的时候，莫言好像也是在探讨这个问题。那各位晓得莫言的作品，他是用山东省高密县啊，就是他的家乡啊，东北村，就是用他的家乡的地方，几乎他所有的作品都是用他的家乡那一个地方做背景的。那他所写的这些作品里面，就描写在中国农村里面一些痛苦的、一些无奈的农民们他们的生活哈啊，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描写中国农民的痛苦。莫言的小说你读的时候会觉得非常的沉痛，因为他的小说里面你看不到什么出路，你只看到坚强的、顽强的、活下去的这些农民们，他们很无奈的活着，但是他们也很坚强的活着。无论是在抗日战争的时候，无论是在内战的时候，无论是改革开放以后啊，在各个不同时代的人，他所描写的这些人，他们都是很痛苦、很无奈，但是又很坚强的活着。这好像是中国几千年来的啊整个农村社会的写照一样。读完他的作品，你会觉得很沉痛，很沉痛，因为好像没有什么出路，除了你必须很坚强的活着以外，除了你必须要能够学会自我调侃以外，好像没有找到任何的出路。那么《悲惨世界》这个电影，这个小说当然很早就已经有了，各位晓得这是法国一个很有名的文学的作品，那么不断的不断的被拍成各种不同版本的电影啊。那这个电影呢，涵盖的范围呢，就是法国大革命啊，各位晓得就是18世纪法国大革命以后，那接下来是拿破仑的统治啊，皇帝的统治，然后呢又进入到追求共和国的体制，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所发生的一段事情啊。那这个电影里面呢两个主要的主角，各位都晓得，一个叫 Run Around 哈，这就是大陆的翻译跟台湾的翻译不太一样哈。那么如果大陆的翻译的话，就叫 Run Around 哈。那 Run Around 呢，他是因为偷了一条面包，为了救了他的侄儿，因为他侄儿没有东西吃，他为了救他的侄儿偷了一条面包，结果就被下到监牢里面去。本来判刑的时间短，后来因为他逃亡再被抓回去，所以一共判刑了19年。那各位如果看最近看这个电影的话，会看到这个电影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他在监狱里面，然后呢要拖着在监狱里面在水当中跟很多的犯人一起在做苦工啊。那他们从他们所唱，这是一个音乐剧，所以说从他们所唱的音乐里面可以看到，他们在那监狱里面是暗无天日的，是没有希望的，是像奴隶一样的。那他后来终于19年期满了，被释放了。那他出去的时候呢，到了一个教堂里面，那教堂的主教收容他，给他吃一顿晚餐，让他可以睡觉。但是呢，他又偷了那个教堂里面的银器，偷了教堂里面那些就是圣餐用的这些器具，结果被警察抓了，再把他送回来。那个主教说是我送他的，就等于原谅了他，而且说是我送他的，你走得太匆忙，我本来还要送你的，结果你就这样走了，就等于原谅了他。那么经过这一件事件以后，这个 Run Around 变成另外一个人，他变成改过自新，他做了工厂的厂长，他做了一个市的市长，他帮助了很多贫穷的人，而且他也在那个过程当中认识了一个妓女，这个妓女叫Fontaine 哈，这 Fontaine 呢，她有一个女儿寄养在别人家里面，那这妓女呢就必须要去工作，来让她的女儿能够寄养在别人家里面。后来她生病了，死了这个 Run Around 呢答应说我要抚养你这个女儿，她的爱心说我要抚养你这个女儿，她想办法找到那个女孩， 把他救回来，让他能够在一个正常的一个市长的家庭里面能够长大成人。后来Run a Run 里面也是这个女儿爱上了一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又参与革命，本来几乎要死了，Run a Run把他救回来，让他可以跟女儿相见。后来他居然可以得到善终。好，这是Run a Run，这个各位晓得他是一个主要的人物。另外一位主要的人物呢，是一个警长，就是当时的警长叫做夏威尔。他是一个追求公义的，要维护法律的秩序的，因此他不断的在追捕这个 Run a Run。 从 Run a Run 在监狱里面的时候，他已经认识了 Run a Run， 他知道说这个 Run a Run 是一个很有力气的一个人。他因为在监狱里面要扶那最重的东西的时候，就是 Run a Run 呢，他是天生有大力气的，因此呢他对 Run a Run 的印象很深刻。 Run a Run 出去以后，这一个警长的心目中认为一个坏人永远是坏人，坏人的本质不可能会改变的，因此他不断的在追捕这个 Run a Run。 那当 Run a Run 拿了偷了银器以后，他也认定说，你看这个坏人果然还是坏人，即使他被释放了仍然是坏人，要继续的追捕他。那么他一生之中，他当然不断的升职，他也有偶然的机会里面变成 Run a Run 那个市长里面的警察局局长。那本来 Run a Run 是他的上司的，是他的市长，但是也是在一次的事件里面，有一个老人被车子压了，那别人要救他救不起来， Run a Run 呢，因为他力气很大，所以呢他冒着被认出来的危险，他把那个老人从车轮底下救出来。那这个夏威尔就起了疑心，说从来没有人有那么大的力气，这个人可能就是当初的这个罪犯。所以呢后来他认出了 Run a Run， Run a Run 只好在逃亡。那这个过程当中，各位可能如果看过那个小说，看过那个电影就知道，那这个后来因为在当时青年人要组织共和政府，要跟政府对抗的时候，在革命阵营的时候这一位夏威尔呢卧底到这革命阵营当中，然后被抓了， Run a Run 呢居然把他释放出来。本来 Run a Run 可以借这个机会把他处死的，理所当然可以把他处死的，但 Run a Run 呢饶恕了他，赦免了他，让他可以逃亡。这个警长呢，他受不了，他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事实。他说，这一个被我追杀的人居然会原谅我，居然把我释放出来，本来我是必死的，但是他居然愿意让我可以得到自由。他说怎么可能是这样呢？在他的心目中，在他的观念里面，一个罪人永远是罪人，一个坏人永远是坏人，坏人绝对不可能成为好人的。但是这个人他可以理所当然的把我处死的，为什么他却会释放我呢？他没办法接受这事实。他在借着歌唱的时候，他在唱他在那个歌声里面，他表达说，我一从小我的愿望就是要维持社会公义，要维持法律的尊严我要把坏人绳之以法，这是上帝给我的使命。他以为是这样，但是他说，为什么这个人会释放我呢？这个我的仇人为什么他会原谅我呢？他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事实，他也没有办法在他的脑筋里面来协调这个事实，所以他最后跳河自杀了。那这是两个选择，一个选择悔改，选择饶恕，选择爱，一个选择坚持他的公义的原则，坚持他的律法，最后选择自杀这是两个不同的选择。我们从这一个故事里面，他认为他打击罪犯，认为执行国家的法律是他的使命感，他不能够体谅这些弱势群体的困难。在当时法国大革命之后，很多很多的平民百姓非常的痛苦，贫富悬殊虽然经过革命以后，还是整个社会整个国家都还是在混乱的情况当中，那时候皇帝的体制跟共和的体制仍然在斗争 的过程当中整个国家还没有稳定下来。那么一般平民百姓在这个夹缝当中，两个政治体制 的斗争的情况底下，非常的痛苦，非常的可怜，那些贫穷的人永远几乎没有翻身的机会一样。那在这个情况底下呢，这位夏威尔他坚持他一定要维持公义，他要维持道德秩序，他没有从来没有经历过爱跟被饶恕的这样的经验，因此他只好用自杀 来解决这个矛盾的问题。那到底这个电影所反映出来的，从这个电影所反映出来的，以及我们刚刚所讲的莫言的这个小说里面，我们可以来看看到底圣经里面如何让我们来面对这苦难世界的现实的问题呢？各位如果读圣经的时候，你会注意到我们许多的人会问，每一次遇到我们信仰的问题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在座很多福音的朋友，可能我们都会问几个问题。一个是科学的问题，就是从圣经里面来问科学的问题，到底这个世界是怎么出现的呢？到底这地球是一个年轻的地球，只有10000年的历史，还是有几千万年、几亿年的历史呢？这是所谓科学性的问题。我们希望说这个科学性的问题在圣经里面能够找到答案。我们很多人也会问文学性的问题，就是说圣经的文学到底是用什么样的题材，到底圣经跟文学的表达的方式怎么样来解释圣经的文学表达方式呢？很多人喜欢问文学性的问题，到底圣经里面的诗跟屈原的诗有一些什么相同或者不同的地方呢？中国的诗经里面讲到男女之间的感情圣经里面的雅歌旧约的雅歌也是在讲到男女之间的感情。那到底诗经的关关之鸠在河之洲苗条淑女君子好逑，跟雅歌里面所讲的我的良人我的佳偶，那这种男女之间的感情到底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如何用文学的理论来解释这些不同呢？很多人喜欢问这类问题，也喜欢探讨这方面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很多人喜欢用哲学性的问题来圣经里面找答案。为什么会有苦难？到底苦难为什么会发生？这是哲学性的问题，也是古今中外很多的哲学家百思而不得其解的问题。为什么人世间会有这么多的苦难呢？到底苦难的来源是什么呢？苦难的原因是什么呢？到底苦难的意义是什么呢？很多人也在问这些问题。圣经里面虽然有许多的记载是跟科学的发现是相同的，但是圣经的目的不是要解答科学性的问题。你说圣经不是用来作为科学教科书的，圣经不是用来作为文学教科书的。圣经虽然用文学的形式来写作，但是圣经写作的目的不是要让我们研究文学。圣经也不是一个哲学问题的教科书，它不是要解答我们这些哲学性的问题。那么到底圣经的目的是什么呢？若是各位我相信各位在座各位很多慕道的朋友已经来过教会很多次，也听过很多的讲道，可能也参加过很多的布道会。若是我们希望来到圣经里面，来到教会里面寻找科学性的答案，寻找文学性的答案，寻找哲学性的答案，那这不是一个正确的寻找的方式。圣经的目的不是在解答科学、解答文学、解答哲学性的问题。圣经的目的是让我们认识一位创造者，认识我们的创造者上帝，认识人跟上帝的关系，认识人当今的处境，以及认识人在当今的处境中如何找到出路。圣经不是在解答我们这些哲理性的问题，说到底为什么会有苦难，苦难为什么会发生，为什么苦难会存在，人为什么会有苦难。其实这些答案在圣经里面不会找到答案的，圣经不是为了要解答这些答案，但是圣经里面却给我们面对苦难的人，生活在苦难的人，或者是知道了解世界上有许多苦难的时候，让我们找到一个出路。圣经最重要的不是在解答为什么，圣经是在解答到底我们当做什么。圣经里面讲到许多的苦难的事实，而且圣经我们当然也知道苦难是来自于魔鬼，来自于罪恶，来自于这个世界 的破坏，但是圣经里面主要不是让我们去从及一直追问到说为什么魔鬼会存在，为什么上帝容许魔鬼的存在。圣经很清楚的记载到魔鬼的存在是一个事实，圣经让我们看到在这个事实当中人当做的是什么。我再次强调，不是为什么，而是当做什么。圣经所给我们的不是苦难的原因， 而是如何承载苦难。因此悲惨世界所描述的是19世纪的时候法国大革命以后那个苦难的事实。莫言所描写的文学的作品是在描写中国近代的历史，当代的历史当中，从抗战到国共内战到文化大革命到当今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民族社会所遇到的这些苦难。那这些背景，不同时代的背景，都在描写苦难的事实。但是面对这些苦难的事实，到底基督徒应该如何呢？若是我成为一个基督徒，我如何来面对这个苦难的事实呢？这才是圣经里面所给我们最主要的答案。那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面对苦难我们第一个当做的是什么呢？是活在爱里面，活在爱中。罗马书那边讲到说，凡事都不可以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的律法。刚刚我们讲到悲惨世界这个电影里面，那一位警长他认为说他是在执行法律，他是在维持社会的公义，但是这一个维持社会公义的人本身却仍然是一个罪人。一个罪人要维持社会的公义，用自以为的公义去抓捕那些罪人，其实是罪人在抓捕罪人。就好像有人说贪污2000万的，命令贪污20万的去抓贪污2万的人，罪人在追捕罪人。罪人要执行公义是罪人的公义，罪人要维持法律是罪人所定的法律，是以人为本的，以人为中心的，是用人自己的方法想要解决所谓公义的问题。那其实你发现最后的结果只是谁有权有势他就是公义，谁有执行的能力或者有执行的权利他就代表了所谓的公义。事实上他真正有公义吗？悲惨世界这个电影里面其实他就要描写这个警长这个夏威尔，他自以为在执行公义，但是他自己内心当中其实他充满了罪恶，他充满了愤怒，他充满了骄傲，他充满了对于弱势群体的藐视跟压制。他不知道自己在执行公义的时候无形当中在助长许多的罪恶，他让那些受苦的人更受苦，让那些弱势的人更弱势，让那些贫穷的人更贫穷，让那些犯罪的人更没有办法从罪恶里面自拔。他是在执行人的公义，人的律法。事实上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因此没有一个人可以自称为他是公义的，自称为他是绝对公正的，自称为他是绝对道德的。这是山洞里面的哲学，山洞里面的法律。各位都知道柏拉图不是做过一个形容词吗？他说人类的文明就像山洞里面的文明。那山洞里面的文明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说人类呢生下来，从古到今，中外古今，所有的人都知道说我们活在一个黑暗的山洞当中，我们人类的处境就在黑暗的山洞里面。那么在黑暗当中，人会彼此侵杂，会彼此侵略，会彼此欺压会彼此破坏会产生许多社会的问题夫妻的问题或者是社会制度的一些许多的问题。因此在山洞当中总要维持秩序。有些教育家就认为说，人之所以痛苦因为缺少教育，如果有教育的话，人就有文明，就会有懂得礼，懂得礼貌，就懂得礼仪，因此社会秩序就会好。有人认为说要有音乐，音乐可以陶冶人的心灵，使人趋于向善。有的教育家认为说要教导人知识，有知识的话就有力量，那有力量以后他就可以行善。这是教育家 的解决的方式，在黑山洞中的教育家提出这个解决的方案。有一些法律家就认为说要定下严刑峻法，让那些侵犯别人的人把他丢到更黑暗的山洞里面，把他丢到地牢里面去，那让他在地牢里面受苦以后，然后他受了教训出来以后他就可以比较循规蹈矩。但是各位都知道，丢到地牢里面的人因为跟许多同样犯罪的人在一起，他技术就学得更好更全面，出来以后犯罪的比例就更高，技术也更好。那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很多的 宗教家就认为说，其实人的问题是因为人有情欲，人有罪心，人有罪恶，所以呢，如果人能够面壁而坐，那反省自己，倒空自己，他就可以减少罪恶，而且看破红尘，看破人生，看破所有的情欲，看破人的许多的欲望跟愿望。那人如果没有这些欲望跟愿望的话，他就可以四大皆空，他可以心像一个明镜台一样，不会染尘埃，那就不会受到外物的影响。这是宗教家的想法。而且如果有了宗教的寄托的话，心灵里面就可以得到宁静，就可以解决问题。很多哲学家呢就解释分析为什么这世界有这么多的苦难。那中国的哲学家认为这是命运的问题，你生来的命运就是如此，那你乐天知命，你就可以在痛苦的世界当中你找到一条安身之路。那么宋明的理学家，就是宋朝明朝的这些，儒家的思想的理学家，他就认为说定下，人伦制度，同时呢，上天有天心，人心有善性，那如果人的善性跟上天的天心相呼应的话，那么就可以成人，人人都可以成为尧舜，人人可以成为君子。这是中国的哲学家想出来的办法。那么当西方的哲学家就想出所谓本体论，实践论，这许许多多理论来解决或者来解释人世间苦难的这些现实。那各位都知道，这一些山洞里面的哲学家、教育家、法律家、政治家设立各种制度，设立各种学说，当然都有它的价值，也能够让人可以得到一部分的帮助跟提升，但是永远没有解决真正的问题。山洞里面的人，因为是人，人的智慧所能够想出来的法律或者是各样的制度都有它一定的功用，但是不是真正解决这问题的方式。耶稣来到世界上，圣经给我们的启示是告诉我们说，人在山洞中，人在苦难中，人在罪恶中，这一个现实必须承认，不能否认。他说，这只是一个幻影，我只是一个臭皮囊而已，这个反正过一段时间以后，我这臭皮囊就没有了，然后呢，就你就看空吧，不要太执着。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人在罪恶里面，人在黑暗当中，这是一个事实。但是圣经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我是世界的光。罪是一个现实，苦难是一个现实，你不能够逃避，不能够否认。你用教育、用法律、用知识、用音乐、用礼节，这些都有一定的帮助，但是没有办法解决真正的问题。那真正的问题是人认识到人的罪，认识到苦难的现实，认识到耶稣是世界的光。因此不是在山洞里面点许多的蜡烛，让这山洞里面可以明亮一点，可以好看一点，而是承认说太阳升起了，可以把蜡烛吹灭了，你来接受这个光。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认识到我在黑暗的山洞中，认识到说我是在罪中，认识到我是在这苦难的现实当中，我来迎接这光，耶稣是光，耶稣是爱，他让我们活在爱里面。当我们接受耶稣以后，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有爱，爱才能够面对人的在律法的面前的亏欠。耶稣十字架呢，在解决了这个矛盾，因为他用爱呢，来完全了上帝对罪人的律法。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世人破坏了环境，破坏了人际关系，破坏了夫妻的关系，破坏了父母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因此人类就有许多的痛苦就会出现，有许多大自然的灾害，许多人为的灾害就不断的会出现，无论是战争，无论是家庭里面的战争，国家之间的战争，都是如此。那耶稣来到世界上，他用爱来成就了律法，也就是说因为罪的事实，苦难一定会发生，但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来解答罪的问题。这个电影里面，这个小说里面，这个主教他代表了耶稣的形象，他用爱来赦免罪恶，他用爱来面对这些弱势的人，这些被罪所辖制的人，他无可奈何不由自主的那一种犯罪的情况，他 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那这是爱跟公义的最高的协调。那这是我们从这个电影里面可以得到的启发，也是圣经里面所启示我们的，在苦难的世界里面要活在爱的里面，因为活在爱的里面的时候，你才能够解决这些苦难的真正的问题。虽然我们不能够解答为什么这些苦难会发生在这些好像弱势的、无辜的或者是可怜的人身上，但是我们能够做的就是我们知道说，爱人的就完全的律法，那么就是把这个爱在最爱的苦难当中，他们最需要的是无缘无故的爱。爱不是一种做法，爱是一种生命的本能。当我们认识耶稣基督以后，当我们有了耶稣的爱跟赦免在我们身上以后，爱就变成一种本能，而不是说我要去做，我要去表现出来，我是必须尽爱的责任，而是一个自然的本能。那这是圣经里面对于所谓苦难、对于罪恶、对于灾难一个直接的答案。这个答案好像不是在解答说为什么上帝容许魔鬼存在，为什么容许这些灾难存在。那圣经里面却让我们看到，只有爱才能够面对苦难，才能够解决苦难，才能够使爱跟公义能够得到协调。在海外校园杂志里面曾经登过一篇文章，我们 在我们洛杉矶有一个姐妹，她写了这篇文章叫熨斗下的笑容。熨斗，各位晓得哈，熨斗下的笑容，为什么她会这样写呢？她是上海人她的先生呢比她早几年到洛杉矶来工作她在家里面带一个小孩，一个很小的一个小男孩，大概刚生下来不久，她的丈夫就到美国来。那她大概这个小孩五岁左右，她才移民出来，来到洛杉矶。当她到洛杉矶以后，她发现五年不见，这个丈夫呢，已经变了另外一个人。也就是说，她这个丈夫不断的有外遇，不是一次两次，是习惯性的外遇。那当她到了以后呢，她发现她丈夫还是在这种情况底下。当然她那时候还没有认识耶稣，也不是基督徒，她发现她的整个世界是一个悲惨世界。因为她来了以后，她英文不太懂，她也没有读过大学，她只有高中毕业。那么一个没有读过大学又没有英文不好又不会开车，只能完全靠她的丈夫。那她丈夫有外遇，就常常不回家，甚至把那个女人带到家里面来。然后她整天就只好跟丈夫吵架整天哭闹。她自己说了哈，她说她口才非常的好，而且又理在她这一边，所以呢她可以骂她丈夫骂得她哑口无言。她丈夫骂不过她，而且理亏，所以呢她丈夫怎么来对付她呢？就是虐待孩子，虐待他们自己生的这个孩子。这孩子已经五岁了，这男孩已经五岁了，他所能够用的方法就是虐待这个孩子，因为他知道虐待这个孩子是报复他的妻子最好的方法这个孩子是他妻子的心头肉，然后他虐待这个孩子的话呢，让他妻子最痛苦因此呢，他就用这样的方式来报复他。你各位想想看，这一种家庭，这个是悲惨世界，悲惨家庭。当然不久以后他们就离婚了，离婚了以后他就一个人要领养一个要带这个五岁的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呢，因为受父亲的虐待，心理非常的不正常，跟同学吵架，到学校里面，到小学以后跟同学打架，把学校的玻璃打破，不听老师的话，破坏那个学校里面的公物。那这个妈妈呢，她英文不好，又没有学历，他只能做这种劳力的工作工作很不稳定生活非常的辛苦，而且老师警察常常会叫他去训话。各位知道小孩子在学校闹事校长老师就会把家长带去学校里面训话就是说你要教养孩子什么给他警告，警察也常常来找他，所以他生活的非常非常的痛苦。他心里面最恨的就是当然是他这个前夫那他是上海人，他们有很多上海人的朋友，那这些上海的朋友就会有时候会提供他这些前夫的消息，比如说他要跟哪一个女人什么样啦，做什么啦就常常会提供打小报告给他。那么他就虽然离了婚 而且很痛恨这个人，但是呢要常常 去接收这些信息。过了几年，过了几年的时间，那么他的孩子仍然是渐渐长大，就开始混帮派，各位都晓得华清帮啊这些帮派，就跟这些帮派人在一起，然后他生活还是非常的痛苦。但是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他接触到基督徒，接触到教会，他开始到教会里面来参加聚会，从许多的聚会当中，从讲台的信息里面，他认识耶稣，他愿意接受耶稣做救主，成为基督徒。他心里面第一个问的问题也是一样，如果上帝存在的话，为什么会容许像他丈夫他的前夫这么坏的人存在这世界上呢？当他问这问题以后不久，居然得到一个小报告，来了一个报告，说他这个前夫呢最近生病病得快死了，你要不要去看看他，总是结过婚嘛，就是说你要不要去看过他，要不要去看他。他想说那么久都没有消息，这个人怎么还没死呢？怎么居然还没死呢？到现在 才快死呢？他心里就想说到底要不要去看他，他心里挣扎了很久，以前当然是绝对不可能去看他的，那现在他想说我做了基督徒，耶稣饶恕我，那我要不要饶恕他呢？这种人可以饶恕吗？这种人我要饶恕他吗？耶稣可以饶恕他，我可以饶恕他吗？我要饶恕他吗？他心里挣扎了很久，他去问他的牧师，去问他们教会的牧师说我要怎么办，对于这种人我要怎么办，我不咒诅他，我不去害他已经算很好的了，那我还要去看他吗？我还要去关心他吗？到底基督徒应该怎么办呢？他的牧师跟他说，他说有一个人抓了一个囚犯，就把他关到监狱里面去，因为这个囚犯太重要了，所以呢他怕这个囚犯会逃走，所以他自己保管钥匙，就说这个人他就自己保管钥匙。那个囚犯被关在监狱里面，他在监狱外面，那个囚犯当然逃不出来，因为他整天在那里把守着嘛，所以他逃不出来。好，请问这个看他的人呢也一样没有自由，因为他怕那个人逃走，所以他整天保管着钥匙，也怕钥匙丢了所以他整天看着他，那个人在里面他在外面，两个人都没有自由。那个牧师劝他说，你就把钥匙交出来，你把这个钥匙交出来，你交给上帝，交给耶稣，这个囚犯的事你就不用管他了，他到底要关多久，他到底可不可以被放出来，那是上帝的事，不是你的事情，你要做的就是把你的钥匙交出来。当他听到这句话以后，他说他才真正的得到释放，以前他被那个仇恨，被那个愤怒，他为了要替天行道，他甚至想说我要怎么去报复他，他在想这些事情的时候，对方没有自由，他也没有自由，对方是在罪里面没有自由，其实对方也不知道 他在整天在看着他而他自己呢却痛苦的不得了被那个仇恨，被那个以前不堪回首的往事呢折磨得非常的痛苦。当他真正愿意把钥匙交出来的时候，上帝到底会怎么对付那个人，那是上帝的事，上帝是不是要用上帝的公义的原则让那个人死得惨不堪言呢？或者上帝甚至让那个人得到医治呢？或者上帝让这个人成为基督徒呢？这是上帝要做的事情，但是他必须要得到释放，他必须从监狱外的这个囚牢里面得到释放。他如果不饶恕，他如果不忘记这些往事的话，他永远没有办法得到自由。活在爱中就是这样，活在爱中就是说，圣经里面讲说，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不是因为我们已经认罪了，我们已经悔改了，我们已经变好了以后，基督才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基督是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因此神的爱就在此显明。他才真正体会到罗马书这边讲说，在这个人，他是想说，如果这个人悔改了，如果他的前夫变好了，如果他的前夫来向他认错，那么他就原谅他。但是基督在十字架的时候，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对那些因为被罪所捆绑而犯罪的人，而伤害我们的人， 而抵挡我们的人，或者带给我们许多苦难的人，他学习用爱来饶恕他，他学习用基督的饶恕去饶恕那些可恶的人，甚至在他还没有悔改之前先饶恕他。如果他悔改了以后才饶恕他，那么就是为人人死的是有的，为义人死的是有的，但是基督是在我们还没有罪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如果他已经是好人，然后你来饶恕他，你来爱他，那就不是爱，那个只是一个自然的反应。但是上帝的爱在黑暗中的文明是有仇必报，黑暗中的文明是要伸张所谓的我的公义，我认为公义的方式，但是基督的爱却超越了人间的所谓公义的原则，所谓公平的原则。那这是我们面对这苦难的世界一个必要的学习。当我们认识耶稣基督以后，我们所能够经历的就是一个被无条件的爱所爱，被完全的饶恕所饶恕的这样的一种恩典。那这一种恩典使我们能够超越苦难，使我们能够胜过自身所遇到的苦难，使我们可以成为一个有爱有恩典有喜乐的人。我在洛杉矶，因为我 这些年住在洛杉矶，当然我虽然常常到各处去，但是我许多的经历是在洛杉矶看到的。我也记得我在神学院读书是1986年到88年那两年，我到神学院再去进修的时候，那时候我是住在 Pasadena， 就是洛杉矶的北边 Pasadena， 我们神学院在那边。我去那边的时候呢，认识一个同学，也是从上海来的一个神学院的同学，他非常的穷。那时候他来到洛杉矶的时候是别人资助他，他才能够来读神学院的。他读神学院的时候我们交不起学费，所以他就跟学校申请说他做他叫做 RA， 就是所谓宿舍，就是宿舍的管理员。那这样的话他就可以免掉他的住宿费。那做管理员当然就是要修理啊，弄电灯啊，管水电啊，管理一些宿舍里面的东西，这样的话可以省掉他的住宿的费用。然后他的学费的话学校给他奖学金，所以他就勉强可以维持生活。那他穷到一个地步呢，是他的骑脚踏车，他骑脚踏车上学。那各位知道 Pasadena 是靠近山边的，那所以从他住的地方呢是在山半山，学校是在山下。他从山上下来要骑脚踏车，他没有脚踏车是破到一个地步没有刹车，脚踏车是没有刹车。他没有刹车的话他怎么刹车呢？他用脚来刹车，这叫脚刹车，就是他要跳下来然后在地上冲冲冲冲冲冲了十几步以后终于把那个车子稳定下来，或者冲下来以后抱一个电线杆，然后赶快把身体稳住，因为他连买一辆脚踏车的钱都没有。好，他是求到这个地步啊。但是呢他因为是在学校里面做 RA 嘛，就是做这个管理宿舍，所以呢他就有一个房间，还有一个客厅，他就用他的客厅做一个小小的聚会的地方，特别是给中国来的学生留学生做聚会的地方。那我常常到那边去支援他，就参加那个聚会。我记得有一次呢，我见到一位刚刚从国内来的一个留学生，这留学生到他家聚会，那只有十几个人，大家彼此都很亲热嘛，因为人很少，大家彼此很亲热，彼此都会打招呼会握手。这个人进来我很注意到他手都一直抱在胸前，那时候是夏天很热，他又不是为了冷的缘故，他就手一直抱在胸前，从头到尾都手抱在胸前。然后我跟他问说你叫什么名字你哪里来他完全不跟我讲话，用一个很冷那个阴冷的眼光看着我对我是这样，对其他人也是一样，就是他不跟人打招呼，不跟人讲话，脸上完全没有表情。那我们在那边查经或者聚会或者唱诗，他从进来的时候到离开，他脸上的表情完全没有变，也就是说他的脸可以完全没有任何的动作，没有任何的表情的手就是永远这个姿势，从进来到离开都是这个姿势，这是很特别的，所以我印象很深刻，我就很特别记得他好，那么因为我们的聚会是一个月一次，一个月一次，那我就每一次去的时候都看到这个人，他几乎都是这个表情，连续几个月都是如此。后来过了几个月以后呢，他渐渐我发现他手不必抱在胸前了，至少可以放下来了。那时候已经秋天了， 天气比较冷了，他手居然就放下来了，就不抱在胸前了，这是一个很明显的改变。然后接下来他开始脸上会偶尔动一下，就是会动一下，就是有人讲话的时候他偶尔会笑一下，然后立刻就回到正常状态啊，就是开始有一点点表情了，我就注意到他的不同啊，为什么会有这些不同。那我就问我这个神学院的同学啊，我就问他说到底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他才告诉我，他说因为他的家庭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呢受到迫害啊，被迫害的非常厉害，他父母亲被斗得非常厉害，所以他从小立定志向，就是说我长大以后一定要认真读书，要刻苦，要成功，然后我要出国留学，留学以后呢我要拥有很高的学历，拥有很高的权势，然后我回国去以后可以报复那些迫害我家庭的人。他靠着这一股恨啊，靠着这个恨意啊来支持他的成长，因此他对任何人都不信任，他对任何人都觉得这些是可能是出卖我家庭的人，这些人将来可能是我的敌人啊，因为他从小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他只知道恨，只知道报复，只知道要坚强啊，他从来没有学习到什么叫做爱，什么叫饶恕，什么叫赦免啊。当然他参加我们的聚会，参加啊几个月以后，渐渐他看到居然人跟人之间的关系还可以有所谓无缘无故的爱，居然还可以有所谓无条件的爱。特别他看到这个上海来的这一位同学，他穷到那种地步啊，但是居然还会开放他的家，开放家的话就表示要吃饭，吃饭就要有钱的，要买东西的，他那么穷了居然还愿意啊买一些东西，煮那些当然很难吃的菜，然后来招待他们吃饭啊。他说他甚至比他自己还穷，他留学生嘛，他是博士生的话还有奖学金呢。那这个陈学同学是学校给他免费的学费，然后给他免费住的地方，可以说是比他还穷。但是他为什么愿意关心我们这些留学生呢？他在他的生活经验里面，在他所有的理解里面，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而且他的思想他没有办法理解这种事情哈。因此他渐渐的有改变哈。后来我因为离开了就没有再见到他，我不知道他后来的结果如何哈。但是我看到一个这么冰冷的人哈，一个这么眼睛充满了那个阴冷的仇恨的眼光的人，居然他的眼神可以改变，他的表情可以改变，他的身体的肢体语言可以有改变。你会看到说活在爱中比活在恨中幸福得多，是不是？一个真正的活在爱中的人，一个体验到什么是爱的人，他才是一个真正有福的人。耶稣来，他给我们的榜样，就是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为我们死，他让我们体会到说，可以在这个苦难的悲惨的世界当中，你用爱来融化，来改变，来体验另外一种不同的人生。耶稣来，他要告诉我们说，到底我当做的是什么。在腓立比书那里说，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生我所欲也，生是我们所希望有的，死是我们希望不要有的。那这里讲的生死不一定是身体的生死，而是在最困难的环境中，在最悲惨的环境中，或是在最顺利的最得意的环境中，无论是生是死，都要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那这是基督徒的人生观。基督徒的人生观就是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成为基督徒以后，上帝不一定保佑我们脱离苦难，上帝不一定让我们永远不遭灾难，上帝不一定让我们飞机失事以后别人都死了只有我一个人活下来，上帝不会说有 Yosemite 烧大火的时候，那么就是其他的树都烧了，烧到我家的时候就没有烧到，不一定会这样，上帝不一定会这样，上帝可以保佑我们，但是很多时候上帝让我们跟其他的世人一样，可能遇到车祸，可能遇到身体上的疾病，可能会遇到一些绝症，可能会遇到许多人世间会共同有的灾难，上帝没有保证我们一定不会遇到苦难。在这个悲惨的世界里面，让阿让他不问说为什么我是为了救我的侄儿就被关到监狱里面去， 为什么我会遇到这个穷而不舍的这个警长一直要追捕我，为什么我已经改过自新的，我已经成为一个市长了，他还是要追讨我 的过去的罪。但是让他只知道说我现在有能力，我现在有机会，我就付出我应该付出的爱。他对侄儿、对孤女、对革命青年、对车轮下的老人，他都全力以赴。他见证了基督徒的人生观，就是世界虽然有痛苦，他不逃避，他不问为什么，他只问说我当做什么。那这是基督徒的一个很重要的人生观。在悲惨世界里面，我再一次讲，我们如果要去问原因的话，很多时候以人有限的知识没有办法了解创造者的奥秘。苦难是一个奥秘，我们不可能完全的去解答它，但是我们能够做的就是我当做什么，我活在爱中，我到底能够在爱里面来做什么，在这个苦难的世界当中我到底能够做的是什么。我记得去年我遇到一位姐妹，在中国的时候我遇到一位姐妹，她说她做生意做得相当的成功，那后来她就退了，就是她已经不必再做生意了，因为她生活已经够好了，她觉得她不用再做了。那么她到华东，就中国沿海地方华东的一个城市里面去，那个地方有儿童医院，各位都知道儿童医院就是专门治疗儿童的问题，通常是在一般医院里面治不好的才送到这个儿童医院啊，这儿童医院听说是中国最好的儿童医院。他注意到说在儿童医院，因为他自己也去过那个地方，他注意到儿童医院里面这些父母亲都很绝望，特别是母亲，因为大部分是母亲带着孩子来，他们通常都是在内地或者是其他城市的一些医院治不好，只好送到这个儿童医院来。那儿童医院各位晓得要挂号的，要 排班的，要等那个医生的时间，所以呢常常要等一个礼拜两个礼拜甚至要一个月，那有的小孩的病的话要几个月才能够治疗好，因此这些做母亲的陪着孩子带着孩子都是在非常绝望的情况里面。有一些家庭是很有钱，有些家庭很穷很穷，但是为了治孩子的病只好倾家荡产的来到那个地方。他就觉得说面对这些很可怜的人，他能够做什么呢？到底他能够做什么？他作为一个基督徒，他问上帝说到底我能够做什么。那他就在那个附近，就是在医院附近，他就租了一个公寓，他租一楼，一楼是最好的店面，但是他把那一楼两间租下来。他说他就在那里设了一个叫做图书室一样，就是里面放了很多书，放了一些杂志，放一些录像带，让那些妈妈们，因为在比如说挂号然后等着看诊，或者是平常在等着医生诊疗的时间里面，让这些母亲们就可以到那里去休息，那里面有茶水，有书，有录音带，然后他自己也大部分时间都在那边。他也找到一些义工，找一些同工在那个房间里面他在这个地方他就让这些做母亲的得到一些安慰得到一些帮助，得到一些像心理治疗一样，就是像心理辅导的帮助一样我知道在那个城市是非常贵的一个城市，而且你看一楼这样的地方虽然是在小巷，虽然是在小路，不是在大马路边，但是像这样的地方也是非常贵的一个地方，但是他就尽他的能力来做这些事情。各位看到这些母亲抱着孩子的这种情况在儿童医院附近是非常见到的。在苦难中他没有问上帝说为什么这些小孩子这么可怜，这些小孩子是无辜，这些小孩又没有犯错，为什么他们会遇到这些困难的情形。他只问上帝说，上帝啊，到底我能够做什么。洛杉矶有一个广播节目叫做 Johnny and His and Friends， 叫 Johnny and Friends， Johnny and Friends。 这 Johnny 呢是一个美国的女孩子她十八岁的时候有一次游泳的时候跳水，结果呢水可能太浅了，结果她就瘫痪了，瘫痪以后呢颈部以下就全身瘫痪，就颈部以下瘫痪，她就必须要坐在轮椅里面。各位想想看，十八岁花样年华的一个女孩子，她颈部以下瘫痪，那么她就只有口能够动，就是她的嘴巴可以动，她 啊，就是颈部以上可以动，颈部以下就瘫痪了。但是他就用他的嘴巴，用他的嘴巴来画画，用他的嘴巴画画，他又用嘴巴咬着笔，然后来画画。他画的画非常的专业，所以被称为轮椅上的画家。他以画画而出名。后来他渐渐年纪渐渐大，今年已经64岁，他年纪渐渐大以后呢，他就开始了一个广播节目叫 Johnny and Friends， 每一次只有5分钟，就是他的广播节目只有5分钟。那各位如果到洛杉矶你听他这个广播节目的时候，通常就是他一般人下班的时间在4:55到5:00这个时间，差不多是这个时间。那每一次就5分钟的节目，他就是每一天会讲一段事情，讲可能他的见证，讲一段圣经的经文，讲一些他所遇到的事情。各位你听他的声音，他虽然已经50-60岁，已经50几岁到60几岁，已经那样的年龄，但是他的声音非常的清脆，好像年轻的一个女孩子的声音一样。你听他的声音，你不必看到他的人，也不必看到他的表情，你听他的声音就会知道说这个声音是很喜乐的一个人才可能发出来的声音。你单单听他的声音就会喜乐起来，就会快乐起来，因为他的声音充满了活泼，充满了热情，充满了热情，充满了喜乐的洋溢。他也做了一个事工，就是一个专门帮助残障的人的一个事工。很多的医生，很多专家，很多的义工来帮助他，是在我们洛杉矶Orange County 附近一个很大的一个办公室。那么他专门是筹集一些基金，筹集一些经费来帮助世界各地的残障的儿童，特别是残障的儿童，让他们可以比如说没有脚的可以装那个义肢。那我看他们所照的照片，各位记得上一次的奥运会的时候，不是有一个人是接力赛的一个赛跑的人，当然是一个成年人，他脚上挂了两个叫一个像刀的尖锋一样的，可以居然可以参加奥运会比赛了。那他就是做这一种的技术，就是他们研发这种技术，让那些不能够走路的或者是被截肢的孩子呢可以走路甚至可以跑步或者是制作一些残障的孩子所需要的手啊、脚啊、身体的动作所需要的东西。他自己因为年纪大，他不可能恢复，但是他让那些还有可能恢复的孩子呢能够得到这些帮助。他没有问上帝说，上帝你为什么让我这么爱你，又在基督徒的家庭里面我又非常的敬虔，我每个礼拜都到教会去，为什么你会让我遇到这样的事情。他只问上帝说，上帝啊，我现在只有用嘴巴能够写字，能够画画，我到底能够用我的嘴巴做什么？我现在已经几十年的时间坐在轮椅上，你让我在轮椅上能够为你做什么？这是一个悲惨世界的人所能够做的工作。我记得我到中国北京去的时候，也是见到一个弟兄，他告诉我说他曾经他得到绝症，但是后来他的绝症居然好了。他在绝症病房的时候，他了解这些患绝症的人他们的痛苦，因为绝症的人是没有希望的，是已经不可能有希望的。有的人是还有钱还可以治疗，那么可以治疗一段时间，有的是完全没有钱，没有钱的话就只能等死，等死的话他没有接受任何的治疗，然后呢也很少家人来看他，那么他就只能在那边等一个礼拜两个礼拜，然后就死去了。那些绝症的病人是非常绝望的，他自己因为在那边住过，还好他后来他病居然就暂时好了，所以他就可以自由活动，他还可以教书。那么他因为有这样的经历，所以他说他就组织了一个团契，这团契是在北京很远很远很远的地方，他就租了一个地方，那么一个月一次呢又有一个团契，就是给绝症病人的团契。他开车去接这些绝症的病人，然后让他们一个月有一次可以有一个聚会的时间。他们很多人是整个月没有看到阳光的，整个月没有整个甚至如果这一个月没有来，他就整几个月没有被风吹过的，没有晒到阳光的，没有听过鸟叫的声音的。因此他去接他们来，让他们可以到公园，或者是有唱诗，或者是 能够到一些地方去游览，他就带这些绝症的病人。那各位晓得绝症病人都是不良于行的，因此他也要找一些弟兄姐妹来帮助扶持他们，去接他们，照顾他们。那么他已经做了几年的时间，他给我看他们的照片，他给我看他们活动的情形。我看那些病人都是奄奄一息的这些病人，但是他们到公园的时候，他们去参加聚会的时候，都是充满了喜乐，因为他们很少遇到有人关心他们，或者是真正的爱他们。他自己因为得过绝症，他没有问上帝说为什么，他只问上帝说，我既然现在暂时能够有健康，我能够为这些人做什么。我相信这个悲惨世界，我们每一个人，你自己如果你觉得你是在一个悲惨的情况底下，或者我们看到我们周围的环境，周围的世界是一个悲惨世界的时候，但愿我们每一个人来思想一个基督徒的使命跟责任到底是什么，到底我能够做什么，而不是在问说为什么。若是我们当中有福音的朋友，我们许多的人可能就卡在这个问题上面，卡在这个问题上。各位知道这个Apple 的这个创办人叫 Jobs 他以前就是他没有成为基督徒，就是因为他问过这个问题没有得到答案。但是我们基督徒虽然我们也没有得到答案，但是基督徒的答案却不一样。基督徒的答案是，我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些苦难会发生，但是我知道如果我尽我的责任，如果我活在爱中，而且我尽我的能力做我能够做的，那这个世界就会不一样。虽然我只能够帮助一个人或者帮助十个人，但是我帮助这一个人，这十个人，就让他们在悲惨的世界当中，他能够有爱，能够有光，能够有饶恕，能够有尊严，能够有意义。这就是我能够回报上帝的答案，也是我基督成为一个基督徒最重要的人生观。今天我们在这里如果有慕道的朋友，我相信你听过很多的讲道，成为基督徒不是求上帝说我有很多痛苦，你让我减轻这些痛苦，我有许多的病痛，你让我不要遇到病痛，我有钱让我更有钱，我有健康让我更健康。我听过广播节目，有一个广播节目居然是这样讲的。但是成为基督徒最重要的是我认识我跟上帝之间的关系。上帝造人，使人在这一个苦难的世界当中，给他们使命，给我们使命，给我们人生新的人生观，新的价值观，让我们因为经历到我的罪被饶恕，我的爱，我的痛苦得到恩典，因此我把爱给那些需要的人，我把饶恕给那些伤害过我的人，我把救恩传给那些在苦难世界中的人。这是成为基督徒很重要的意义。成为基督徒以后，不是我的表现不一样，而是我的生命不一样。因为我的生命是认识耶稣基督以后，从耶稣基督那边体验到恩典和爱和饶恕，让我们成为一个有爱、有恩典、有饶恕的人。我盼望我们当中如果有慕道的朋友，今天晚上你能够再一次来思想这个问题，来面对这个问题。我再一次，我再讲一次，我们洛杉矶一个弟兄的见证。有一个留学生，他来 UCLA， 我们洛杉矶 UCLA 读博士班，他来洛杉矶要考驾照，他才能够读书，才能够工作，他必须一面打工一面读书。他来了以后第一个就是要考驾照，他买了一辆破车，然后开始去学学开车，然后就去考驾照。我们洛杉矶平均要考三次才能够考上，绝大部分人都要考三次才能考上。听说警察故意不让你考上让你多考几次，让你技术可以练得好一点，所以平均要考三次才能够考上，绝大部分留学生都要考三次才能考上。他居然一次就考上， 所以他非常的得意，常常很得意的说，我居然可以一次就考过。没有想到考过以后，隔不了几天，他有一次从他宿舍，就是从学校的研究生宿舍倒车，就倒车的时候呢，就撞到了另外一边的车，就是那时候呢是很早很早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在旁边。那么他开车，但他因为太快考上了，所以技术不够好，就撞到了后面的车。撞到后面的车的话呢，那时候没有一个人，而且撞的应该不是很严重。他本来就想说我就走了，但是他因为是一个基督徒，他觉得说我不应该hit and run， 所以呢他就留了一个纸条夹在对方的车窗上，说我撞到你的车，我的电话号码是这个，请你来找我。当然那天晚上果然就有人来找他了。这个人也是中国来的留学生也是同一个宿舍的人嘛，当然在同一个宿舍的 parking lot。那这个人就跟他说，说我你撞了我的车，我们去估价然后来修理。好，那么他那时候呢，因为买了一辆破车，又交了学费，他已经几乎都没有钱了。但是呢他因为要有，他是一个守原则的人，所以他就去估价那个人估价，第一个估价说600块钱，600块钱美金就可以修好，因为只撞到后面的那个保险杆的地方嘛，所以说600块就可以了。他说那我们再多货比三家，再去估一家，另外一家是估800块钱，就是要800块钱才能够修理好。他说我们再去找一家，那个人去找了一家，到 Beverly Hill， 各位知道 Beverly Hill 是什么地方吗？就是洛杉矶那些电影明星住的地方。好，就 Beverly Hill 呢去找了一家，要1200块钱。那个人就说我要修1200块钱。哇，他已经没有钱，他就只好跟同学借钱，然后才来陪那个人修车，修1200块钱。他借钱的过程当中，那些其他同学说这个人是最坏的一个人他说这个人专门欺负这些新来的留学生但是他为了诚实的缘故，居然碰到这样的一个坏人，他赔了1200块钱，心里非常的痛苦而且痛恨看到那个被他撞的人居然把车子漆成红色的，鲜红色的，像一个新车一样趴在那个地方，每一次一看就看到那个车，他每一次看到那个车心里就很痛苦也很痛恨好，过了不久以后呢，他在教会里面参加祷告会，礼拜三晚上的祷告会。那一天晚上呢牧师说，今天晚上我们的祷告呢是特别的一个祷告，各位为你最不喜欢的人祷告我们今天晚上是要为你最不喜欢的人祷告。很多人想来想去想不出来到底谁是他最不喜欢的人，他不用想，他想都不用想他立刻就想到那一个人。哇，他心里面开始挣扎他说我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不去报复他，不去跟他一般见识已经很好了，我还要为这种人祷告吗？这种坏人祷告吗？而且他不只是对我，对其他人也是一样，这种坏人我可以为他祷告吗？他挣扎了很久以后，他说既然耶稣说要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的人祷告，他就说好，我就学习为他祷告吧他就为那个人祷告。祷告了以后呢，过了不久以后那个人的车子呢就居然都趴在同一个地方不动，趴在一个同一个地方不动。他就好奇去问问说这个红车然后停在这个地方到底是什么原因。有人要告诉他说这个人呢本来有工作，后来最近就失业了，就没有工作了。哇，他想说上帝听我的祷告这个坏人呢果然就被上帝管教被惩罚了。但是他说我的祷告是要为最坏人祷告对不对？为我的仇敌祷告，那我应该为这个仇敌祷告了，所以我就说上帝你让他找到工作吧就是我为他祷告，我也祝福他，不要咒诅，只要祝福，这也是圣经的教训。他说我既然成为基督徒，耶稣没有咒诅那些钉十字架的人，那我也不咒诅这一个人，所以他说好，我就为他祷告。没有想到隔几天以后那个车子就开始又动了就开始又动起来了。他在写这个故事的时候，他在我们《举目》杂志上写这个故事的时候，他说我不知道上帝是不是因为我的祷告的缘故让这个人找到工作，但是这一次这个事情呢对我的灵命是一个极大的提升。因为我有生之年我为父母亲祷告，为教会的弟兄姊妹祷告，为生病的人祷告，都是我认识的人，都是我关心的人，都是我爱的人，但是我从来没有为我厌恶的人祷告。当我学习为仇敌祷告的时候， 他说我整个灵命的光景就提升了一大层，他才真正体验到一个基督徒的人生。基督徒的人生观，我再次强调，不是无灾无病，不是不会遇到坏人，不是不会遇到车祸，不是永远没有苦难。我们可能自己会在苦难的世界当中遇到这些苦难，也可能看到许多苦难的人，但愿我们都一起来学习，说我活在爱中，我知道我当做什么。我也盼望我们当中福音的朋友们，你来教会已经这么多次，你已经听过很多次的讲台的信息，你需要在上帝的面前做一个决定，到底你要成为一个活在自我当中的人，还是成为一个活在爱中的人呢？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是这一个恩典、饶恕、有爱的生命。我们一起来祷告。若是今天晚上上帝借着他话语来感动你，若是今天晚上你在上帝的面前，你愿意有这样的一个决心，你愿意做这样的决志，说我愿意认识耶稣基督，我愿意让耶稣基督的生命来改变我的人生观，改变我的价值观和世界观，我愿意得到一个活在爱中的生命，我愿意让阳光来照着我，而不是自己在点燃更多的蜡烛。若是你愿意在你的生命中有这样一个不同的改变，你可以在神的面前立这样的心志，说主耶稣，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的救主，主耶稣，我愿意你改变我的生命，让我在基督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若是你过去曾经活在仇恨当中，若是你有许多不堪回首的往事是无法忘怀的，若是你有许多的痛苦还纠结在你的里面，你没办法得到释放，你也可以祷告说，主耶稣，求你释放我，让我能够得到自由，让我能够从仇恨的囚禁中能够得到释放，让我无罪一生轻，无恨一生轻，成为一个自由活泼喜乐的人。我们当中有没有这样的慕道的朋友弟兄姊妹，你愿意今天晚上在耶稣基督面前做这样的决志呢？若是你愿意的话，你可以举起手来，你在神的面前表达你的心志，表达你的决心。若是你愿意在生命中有所改变，若是你愿意让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你可以举起手来，然后放下来。若是圣灵感动你，让你愿意有所改变，你可以在上帝的面前表达你的决志的心志。请各位跟我一起祷告，我祷告一句，你可以出声或者无声的跟我一起来祷告。亲爱主耶稣，我感谢你，你在十字架上彰显你的爱，你饶恕罪人，让我们脱离苦难，让我们脱离苦难的光景，让我们心中有光，让我们心中有爱，让我们有恩典，让我们恢复跟上帝的关系，让我们成为一个有爱的人，让我们成为有光的人，让我们活出这样的新生命。今天晚上我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接受你做我的救主，让你的生命来改变我，成为你的儿女，活出有爱有恩典的生命，让我在这苦难的世界里面知道我的使命，知道我当做什么，让我尽小小的力量在你的爱中来成就奇妙的生命改变的工作。求你引导我的生命不断的成长，让我在教会里面学习，让我在团契中与人团契， 让我的生命能够长大成人，有耶稣基督长成的身量。感谢你，赞美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